所以假如说我们人跟人的互动啊，就在他有时候不说话，就在他看到你的时候啊，他就借着你这个存在的影像啊，在内心上升起力量，升起力量。所以我们很重视，就是佛法里面很强调人众生跟众生的一个极大互动的关系。那因为有这样的彼此的互动关系，所以说我们应该善用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同时也要尊重每个人对你的影响，懂得去抉择，懂得去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一个彼此影响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存在的。佛教里面对这个众生共业啊，有时候尤其是越大的条件，越多条件，越多人参与的业力啊，越不容易转，就共业难转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当一群人相互以对方为境界影响，以所有参与的人为境界互相影响，大家彼此相互影响，会产生极大的一个稳定力。所以假如一个团体有很多人往共同的意念、共同的方向，我们讲叫做那个生命共同体啊。其实生命共同体除了一个理论上讲说大家要共同的看法，其实在佛法里面，当大家产生一个彼此相互为缘、相互以对方为境界的互相熏染，会产生极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做关怀的时候，假如你能透过这样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借用这种技巧啊，其实假如临终者在临终者面前有一群他认为亲近的人啊，在他面前为他助祷，我告诉你，这一群人的影响力，除了理论上表面上讲的很多语词之外，光那个影像现前啊，它就产生极大的稳定力。那有的人当然这是佛教，有的是用亲属，所以亲属要做关怀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如果你本身对临终者也那个强烈的割舍不下的心啊，必然会招感他割舍不下。所以为什么说，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如果不是佛教徒，用其他方式来要引导自己的亲人，你也必须要知道说，你们这一群人在他眼前会产生什么心理作用，而这个心理作用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你掌握到了原理的话，你随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一个临终者适当的心理的那种助力和安慰的力量，都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师父佛心慧语的开导之下，看到会场当中不时传出来的笑声，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具有安宁点。好，不止因为是有之前生死当中的一个启发，而且呢，现在更有智慧的依靠。那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大宝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主办单位在今天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法师还有各位来宾，麻烦请你们利用这大宝法师
看睡觉的还没有很多，虽然你们很忍耐，不过你们那个心意我也心领，我这是一种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了，希望对大家在认识佛教的生命观呢、有所帮助。好，我们来进行第三项，尊重生命。其实刚才已经有列为提到生命的现，在谈认识生命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稍微提到一些如何来尊重生命了。那我们今天尊重，怎么才叫做尊重生命？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讲说爱的教育，那爱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爱的教育没问题啊， 可是方法，现在的爱的教育，我觉得有时候方法可以再思考再宽广一点。《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是最好的爱的教育，此人应以何身度之，即现何身为之说法，对不对？能恰如其分的就他所需要的给予视线照顾，这才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悲精神啊！千手代表方便善巧，千眼代表他的智慧。所以其实你看到、哦、此人应以何身度之，即现何身为之说法，他没有说一定要现什么身啊。那我们现在谈说对生命的尊重，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什么态度，当然还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如何增上生命的意义，让它的价值提升，这是大原则，没问题。可是应该用什么样具体行为来对待它，其实这里面可以开阔很宽广的路出来。我觉得最尊重生命啊，就先要认识它。所以我这里讲说应该是顺前是真实，甚至是真实认识，顺后是善用。尊重必须要两边谈啊，你要尊重，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是为你好啊，你一定要怎么做，你为他好是你的讲法，你没有真正了解他的需要，你所谓的为他好不过也是很主观的自我认为，我叫为他好。像我最近有跟一群居士在谈话，因为他谈到家庭的教育问题啊，我说现在当然是电脑最好嘛，对不对？哦，电脑现在只要电脑新竹科学园区只要是招募，那都是很多人的。可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居士啊，也很有意思，他是读电脑科系的，他从事电脑行业十几年，最近改行去做什么你知道吗？卖水果。他快受不了了，他说那个电脑的速度快到他觉得压力很大。他说我接受国家的栽培，我大学毕业，我也回馈够了十几年，我现在再受不了了，因此改行卖水果。有何不可？你如果不能恰如其分的掌握每个人的生命特质，硬要讲说你应该也要念电脑，你应该从事电脑行业，你这一份的善意其实并不表示尊重，好吧？这是你主观的看法。所以要尊重生命之前，先要恰如其分的、如其所如的去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说的话，你的好意其实给人家一种，你有时候人家对你坏，你还可以反弹啊；人家对你好，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人家是好意，可是这个好意实在是很难接受。我们去跟人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你的好意是好，我也知道，可是很难接受。为什么？你对他的个人呢不够尊重，你不过是，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去做？我又没办法充分掌握他。其实，在做任何实际的实务的这种临终关怀，我们没办法掌握到100%。可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样的一个什么修养？什么修养？充分的尊重对方，充分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别的、具有他的特性差别的，必须要予以适当尊重。所以我们尊重生命，必须要建立在你对生命有个恰当的认知，否则的话，我觉得这种尊重生命，有时候还是流于啊，太过于主观，太过于武断，乃至这里面这种尊重里面还有好多的强迫性，我认为这是不当。所以我这里就讲说，应该什么？应该不错看他，不扭曲他，还生命本来面目，恰当的对待。所以我个人如果站在佛教立场，我不主张荀子所说的性恶说，我也不主张孟子所说的性善说。为什么？从现实来看很难定出善恶，因为我前面已经讲， 人啊，岂是用一边就把它否定掉，一边就可以肯定掉？不行的，人善善恶恶，无穷无尽，说也说难尽。请问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能讲出来吗？我是讲也讲不出来，因为我有太多的可能，我有太多的过去，我现在还具有这么很多的特性，在我的身心里面一直在那里流转。你讲我善，恶恶当中有善；你讲我善，善中当中有恶。所以轻易把一个人硬要以你很主，就像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动不动把人定成九品。九品判断人当然可以判断了、啊，否则大家以后就看到人觉得不可思、不可知、不可说、不可说，那这么路都不用走，以后看到红灯不可说你就走过去嘛，没关系啊，因为不可说、不可说，当然撞了以后他说有撞没撞一样过去一点就好。那如果大家都这样胡乱过去的，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判断、审断人，当然有一些应该要判断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判断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能把它当作绝对而且不可更易的这种态度，将人品定为下品就是下品，上品就是上品，不能这样的。因为人过去有这种九品之分啊，因此让很多人啊难以出头啊。是，所以人会恶会善，硬要从善的地方来看，善如果永何为善？善为什么会被恶所影响？恶如果永为恶，恶就永远不改，人永远无法超脱。所以佛教讲说，人既有无限的可能，就像阿赖耶识，既有无量的种子，只要哪个种子能现行，那个种子就代表他那时候的主流。可是他即使代表主流，也并不表示其他是不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不从一边，也不从积极边，也不从消极边，从真实边看待这生命，是这样的。不要灰色的看待它，也不要太乐观的看待这个生命。乐观一半，碰到事情，哎呀，我才觉得世间不是那么乐观。看到很多消极的，觉得世间是如此如此，啊，结果看到乐观的，马上就又变了。起起伏伏，错看世间，经常让人家活得很累啊，对不对？一下人家跟我讲说要乐观，可是明明很痛苦啊。那结果要悲观，其实也蛮快乐的啊，对不对？刚跟男女朋友约完会，怎么会痛苦呢？那刚好又很快乐啊，一下又失恋，谁说很快乐很痛苦啊？那讲来痛苦也是你讲，痛苦快乐也是你讲，讲来讲去变来变去都是你自己，其实本来就是如此。硬错看这个世间，从要不断去调整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很辛苦的、啊。所以这个辛苦不是说你不愿意配合，而是你错看它。所以硬要把这个世间定好定坏啊，都不对。好，还它本来的面目。那还它本来面目是怎么样？我们应该现在大家都强调要尊重个性，对不对？其实在某个意义叫做放纵个性。尊重个性，什么叫个性？这叫一个模糊概念。尊重个性，大家一味的认为我想做就应该做，那以后这问题就麻烦了。以后你碰到狮子跟你关在一间，你被狮子咬了以后，你就不能怪狮子，因为狮子会跟你讲我想吃就吃，有何不可。你只是被对于比你差的人，你还讲说我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你碰到狮子的时候，这句话就讲说你高兴还是不可。为什么？这变成是一个很兽性的一种人生准则，不对的。所以尊重他必须要尊重什么？尊重人的有限性。什么有限性？什么哪些有限性？人被过去的业力所束缚的那一面。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放任，可是也不能一味的严苛。所以佛教佛陀说修行不苦不乐修啊，不苦不修苦行不修乐。为什么？必须要调整。所以我们一味的说尊重个性不对的。什么叫个性？这很模糊的概念的。我们要应该了解它的它差别，顺其好的，调整它不好的，这才叫做教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同样的，面对临终者也是这样。我们一味的尊重，我们一味的顺他，我们当然不能太过主观，我的强调。可是当你能判断有些事情，当然这里面很难定出一个绝对标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尊重对方，就好像在教育对方的时候，并不是一味的只是尊重。我们相信实际上从事教育工作就知道，光只是一味的尊重没办法教的。为什么？投票表决学生比你人数多，那当然每次的表决都不要考试啊，因为学生比你多嘛，老师民主啊，投票表决要不要考试，学生一定说不要，所以就通过了。那什么叫教育？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本来就不是用从人数上去定的。如果一味的尊重被教育者，那有些问题啊就没办法实施教育。可我的不是用强制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味的放纵不是好的教育，一味的严苛当然也不是好的教育。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去了解对方容易产生的烦恼，还有他的优点。就像我们佛教讲的四正勤，以生乐令断，未生乐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啊。其实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必须要尊重恰当的看待他，他这个生命具有哪些缺陷，我们应该补他，有哪些优点应该增上它，是要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了解它，因为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一段时间，就是你必须要一段时间的跟它相处，跟它互动，你先建立一个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跟这个即将临终的人互动，不要太不断的主观的一直一味的你自己在讲话，你应该尝试的让对方现出他的病征，现出他的需要，从他的实际上的表现当中了解他会在哪个地方产生弱点，他在哪个地方是他比较长处的地方，这时候你就能拿捏什么地方尽量回避，不让他产生障碍产生烦恼，在哪个地方能增上他的意志力，就这样。你不能一味的，因为实际上有时候对某些已经他比较挂碍哪方面的，好，比较挂碍家庭的，或是他不是挂碍家庭的，他挂碍他的事业的，或是他不挂碍这些，他挂碍起他的朋友的，他有他的财产的，或是他在乎的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回忆的。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你必须要恰当的予以尊重。好，还有第二项，包容生命的无奈与缺憾。如果我们在看待事情呢、啊，始终用完美的角度来看，我经常讲，这是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啊。尤其是有洁癖的人呢、啊，最难过。明明世间很污染，却一定要往洁癖的地方去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弄得自己的生活空间相当的紧绷。然后对待人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就是要嘛你就要全部好，我就信受你，只要你出现一个缺点，我就全盘给你否定，经常这样。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远远的看，哎呀，我要起慈悲心来照顾他，只要哪天他吐痰给你看，哎呀，你怎么那么脏，又不理你了，就因为他吐痰，因此就没有得到你的照顾了。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开，这一个轻松话题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常出现就是不容易去包容，其实每个人都具足的一些什么，由于过去和这一生时所累积下来的一种什么业力，这种就是我们讲的他的不自在地方和他的业报，他的缺憾。如果不能保有这样包容心，我相信你从事这个工作不会太久，因为你在照顾的是一个即将临终的人，那是很苦的。生命，他有的人哦，不愿意把苦讲出来，因为他觉得，尤其是修行人， 修行人本来就放开生死，我怎么可以挂碍生死啊？挂碍生死多惭愧啊！我不能表现出来，可是因此造果，他的苦反而讲不出来了。那这个讲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反而无法恰当的引导他。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在面临到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往往太过于高的标准来看待被你关怀的人。你想在这样疾苦的环境里面，这样一个面临死亡的，假如他事先的准备没弄好，那种不安是很难去克服的，那种情绪的躁动是很难克服的。你今天在面对，你在外面面对的，你可以看到他的笑容，你可以跟他玩跟他笑都可以，可是你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看到他的笑容。如果你没有具足这么更大的包容，其实你所做的这个人民众关怀的工作大概不会太久。为什么？太沉闷了。我所以说我自己当我很羡慕，我很钦佩医师啊，因为很少病人到医院是笑着进去的，有那精神科的，那其他大概都是很难过，没有人过来呀，医生你好，有空，我今天再来看你，没有来都是病苦嘛，他很少会笑，当然有啦，医院里面还是有人在笑，那总是医生一天到晚所见到的都是一种很沉闷的、痛苦的，如果他没有提高他的医术技人的这一份比较崇高的，不是进来就哎进来健保会多少比多少，都把每个人当作新台币的话，这很麻烦的。我相信他今天能持续维持他的医疗工作，我想都有一份他除了现实利害关系之外的那一份医疗的那一份慈悲心。这一份心越强，他从事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越容易而且越欢喜。所以医生要慈悲自己的话，其实有一点就是先慈悲别人，先觉得利益人是一个除了现实利益考量之外有更高的意义啊，这时候他在从事这个医疗工作会更加欢喜。同时我们同样的，我们在重视这临终关怀也是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觉得说我并不是要寻求他被我照顾完了以后站着走出去好快乐已经病好了，你不可能去寻求这个，你必须一开始就知道我在照顾一个不是他而已，每个人都必然有缺憾的，不要一开始就面对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必须要乖乖的听我的照顾，应该好配合我的，你需要知道一开始没有一个现实当中不容易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让你照顾，一开始先建立这种观念，你懂得去包容生命的这种无奈和缺憾啊，你才能走得长久啊，否则的话两三下次去看病人的苦瓜脸一下，你大概道心就退了，或是你稍微用一种比较勉强的心态来照顾人，我相信病人很敏感的，他以后再有什么心情有什么需要来跟你发泄的，希望你来引导，他也不会跟你讲的。所以如果这一份心不打开，不有具有这种心情，你跟病人的距离不会融在一块。对，所以尊重生命必须要除了往好的一面去想，你也必要尊重每个生命都有他的缺憾，你需要包容这个缺憾不是他刻意的，就算他过去故意自己的造作，可是在这一起业报的一个驱使当中他也不得自在。就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以前经常在听人家飙车啊，他巴不得在飙过去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听到他撞到电线杆的声音，嘣，我已经按一定很高兴了。为什么？这是吵死人，都是半夜。可是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你怎么知道他除了有这一份烦恼他影响到别人，他是不是有一份很不自在的观念，有这种烦恼习气驱使着他，其实以以后来讲他是相当不自在的，他相当苦恼苦闷的。我们不能因为看他一时过失就大不得把这个完全否定掉，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念一起不能做一个更宽容更整体的思考，经常话虽讲是慈悲，慈悲的一刹那一翻转马上就撑了，这种慈悲很虚幻的。照顾病人只要病人不听你的马上就现阿修罗相，你就讲说此人逆阿修罗身度之极限阿修罗，这个是说话讲是很好听，你不是现，你是真的，哎，你不是现出来，你是真的阿修罗，哎，不用你现，你很自然就是的，哎，再过来，敬爱生命的美善的美善哈，因为有很多人向来容易把这个生命看得很丑陋，用一种否定面。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了解人生命的时候，有时候必须，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陈进兴好了，陈进兴是不是很饿啊？当然饿，这个没问题。可是，在他照顾他妻儿的那个哈，我们要讲说他还有一面善。那你说，哎呀，这不公平，这不是公平不公平，这是分开谈的。他有恶，他也有善，就善的地方肯定，就的地恶的地方我们予以批判，可以。也就是说，我们不做全然的否定，也不做全然的肯定，不因为这个人是不好人，所以所做善一概否定，并因为这是善的时候所做的恶的一概接受，不是的。为什么？即使有很大烦恼的人，有一丝善都曾经突破很多烦恼而已彰显出来。为什么？任何一个善都必须要面对烦恼的抗衡，你又才呈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让每个人的善的那一面予以肯定，因为当我们在肯定人家善的那一面的时候，其实你就让他的善有继续生长的机会了。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你可能会关怀到一个很恶的人，以后陈进兴，假如陈进兴临终碰到癌症临终关怀，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愿意去，不爱差别啊，差别一心。你的慈悲，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减一，无边誓愿度，然后就减一，哪一个不愿不度？其实你只要能减掉一，就会减二、减三、减四、减五、减六，到最后减到最后，无众生无边誓愿度，唯我度自己，因为全部都减光了，会不会？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容易去看待，在一个极恶众生里面还有那一份善，而那一份善就是你要照顾的那一面的话，你恐怕你会让你的身心更加闭锁，容易跟众生产生对立。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在进行对不懂是临终者乃是你周边的人的关怀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希望你的关怀的力道不断的增长，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观察他的优点。你光一直只看他的缺点哦，你会受不了。实际上不是我们故意假想出来的，事实上人都有一份，还有那一丝维系的善，再怎么样都有。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因为当我们不断在肯定，在生命的无穷相里面，即使多有些人多分是恶，有少分的善，当你在肯定这一份善的时候，不但是肯定这一个人，而是让这个善得以增长，也让这个世间的善有更大的空间，其实是有这种意义的，有这种意义的。所以尊重生命，要包容那些缺憾的，也必须要让肯定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媒体啊过分的强调恶不对的，有时候要强调善的。所以佛法经常讲随喜赞叹，随喜赞叹，随喜赞叹是技术哦。哎，如果你跟我讲说啊，师父你像佛，我会觉得你太欺负我了。我明明不是，我很清楚啊。你夸奖的不对，夸奖的太离谱了。你如果夸奖的恰当，我会觉得很欢喜。你夸奖那个，我觉得就根本都没有，而偏偏就是我的缺点，你还夸奖我，那我会觉得你故意挖苦我。所以，人要赞叹人，人要助长别人的善根，都要恰当。为什么？你的确看到他的好处， 在这个好处上给予让这个好处生长的空间，给予赞叹灌溉。还有体认生命之无限宽广，那怎么讲？其实这个同样的道理，好坏我们不要轻易的以简单的资讯、简单的因素就要起来去引导对方一定要走到哪里。我经常举例举我的，我这辈子有没有可能成为毕卡索？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很少。可是我从来不否定。我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总统是第几任？第四，第十的啊、哦？对不起，因为第几任我没关系，我知道是陈水扁上。那你们觉得我们有可能成为十一任的？有，机会很渺茫。不过，即使渺茫，我没有否定哦。你知道这个观念差很多的，否定和渺茫。一丝丝的，我世间因为我一路上在这种环境里，我慢慢有感觉，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世间里面经常是这种现象，所以我对世间始终保持一个空间，是吧？让它变化。因为什么？我没办法掌握世间所有的相，所以我就给他空间让他变化。我今天面对任何人，不要想把他定死，你都定不死你自己，你也不要定死别人，让每个人都有无限空间。我尊重每一个在座也许都是十一任总统的候选人，所以我都要跟你们拜托，你要好好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知道你们的机会跟我一样很渺茫，可是我还是认为有一点可能，对不对？有何不可？我看到你很饿，我就觉得你可能成佛；我看到你很善，也许哪天你会跌倒。我觉得你有很多的可能，我不会硬要把你限制。我给你很多的机会，可是我会给你好的更多选择，我不会想要把你定下来。对。因为你有很多的可能，所以我尝试着让你有机会发展你所需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这就尊重了。不当的认识，故意太加重于故意的限制、规划，其实都不适当。所以我们讲说，不要太任性于，就是好认为说生命就是让它自由发展，错了。因为有些我们必须要从一无限的观察当中，它有很多可能，可是这个我目前看得到的地方，尽量让它能转换。它有很多的可能，我们要让它引导。然后我们不要太以严苛，也不要太任性。所以这我看起来这好像都是讲两边两边，可是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一个道理的。因为现实，我们经常在现实当中，要不然就真的取一边啊，就是说我们就是生命，个人的生命尊重个性，可是实际上道理不符合的，完全放任也不对，完全就是意志压他也不对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回到我眼前的，如其所如的关照这个现象里面的种种相状，然后适当的给予引导，那也尊重他有很多的可能，要这样。好，我们来看第四项，善用生命。虽然生命无限，可是就我们这一期来讲是有限，对不对？几时寒暑啊，以有限的生命，有这一期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未来，对，这是我们所要善用它的。那善用的部分呢、啊、我们要的第二，启发潜能，启发潜能。怎么启发潜能？其实有时候有，我们第一个先建立，先破除我们想过分的主导每个人的心态，才会有这种启发的真正的启发。如果一开始没有破除自己想要过分去主导一个人的时候，那这样的启发经常讲是启发，经常是硬要强制。 所以应该教育是怎么样？当然教育并不是说完全认他，我的意思不是，我会想启发好的那一面，做种种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带小孩子，让他去接触艺术，让他去运动，让他去很多地方，你说好和坏很难说，让他有机会去碰到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去观察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产生的现状是怎么样，给予机会让他过去的这个好的东西萌芽。其实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在有时候很多临终者啊，最惶恐的是什么？不知道将心将自己的未来放到哪里去，就是失去方向。你要知道你身体再怎么照顾好，人一旦失去方向的那种惶恐不安啊，很难遏制，极为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这个，其实在某个意思善用生命，在这一期生命里面，我们让他诱导他，他认诱导他，让他自己彰呈显出他认为最好的生命应该往哪里去，我们为他诱导。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透过我们适当的引导可以建立他的一个方向感出来。我们经常，我们现在当然很多的佛教的方式就是诱导什么，诱导他往生极乐了，这是一个诱导方向，这是在临终关怀部分了。如果把这个原理用来，我们必须要让他讲说，你在这个面临到死亡的时候，你的心应该放到哪里，意义在哪里，升起你对这个东西的耗药和价值感和那种往那边投靠的倾向力啊，这个力道就可以到时候产生作用。那如果平平白白你只是一味的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他也不知道身心应该放在哪里。有时候人啊，其实苦在于他失去的方向感。所以我们应该啊，善用生命啊，就是说怎么样用它，用就是要恰当的发挥它的生命的意义。那这个有时候一开始就决定，像我以前也跟我的学生讲，我们要很精进的找自己的修行法门，可是不要草率的决定下来，你要精进的找，可是你不要草率。为什么？草率定下来的方向不一定能适合你，你应该很精进的尝试。就好像那个天台大师的那个六妙法门里面有讲到讲到不定止观，六妙法门的安那波那法有那个属水止观环境六个法。那智者大师讲说，应该每个法都修，修熟、修随、修止、修观、修环、修静，修到最后发觉哪一个比较安定的，你那个就做。那打坐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个道场里面，我在这里坐坐看看，觉得在这里地理风水不错，那你就坐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坐好像不安稳，就换地方啊。然后很多地方坐过以后，觉得这个地方最好坐，你就坐那里。当然这也不能随便坐，你那坐在马路当中安稳，那也是你怪癖，那个不是地方好，那个当然就不能这样了。可是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原理，就是说其实你不能，你不一味的，它的道理其实你不要一味的轻易就确定下来，其实你应该让它有机会的呈现它的好处。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个方法诱导它。那对临终者，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诱导他，怎么样诱导他最容易升起他的善念的是哪个方向。因为我不是讲过，以佛教的临终关怀最重要是如何升起他能引导他未来更好的未来的那一份亲近的念头。可是哪一个念头，因为你对他不认识，所以你应该启发他，哎呀，你这一生，你觉得你这一生最光荣的是什么？你觉得你这一生，你觉得做人应该怎么做才好？很多来诱导他，结果我说，哎呀，你真的做到了，实际上做到了。你在这一点，你看，正如你所希望的，你在这一生的哪一点上，你确实做到了。 你这个最为为傲的东西，你真的是利益到很多人。以他最容易显化，而且心念就容易住在那个地方的，作为你引导他的最主要的切入点，他容易产生沟通。所以你必须要尝试的从很多的话题、很多的认识当中，慢慢抓清楚到底他最容易升起他的善念的点在哪个地方，你要懂得启发。所以这个意义转过来，所以我们要善用生命，善用生命的时候，先要这个，我们讲到就叫各个为人奇谈。如果四奇谈里面的各个为人奇谈，就是顺其最容易入道的地方就。再过来弥补不足，其实话应该是讲说减，就是我这里讲的减损恶因缘。减损恶因缘就是我们也必须要，一个人最容易在哪里绊倒，因为每个人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在这个地方产生障碍，也经常在别的地方会陆陆续续再出来。所以一个对一个人，他对自我的了解，其实他不但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也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缺点。那一旦知道自己的缺点，应该尽量去防护他，不让这个缺点有机会增长出来。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我经常提一个观念啊，人要勇于改革，懂得反省，懂得改革。改革是积极的进取，反省是比较消极的检查。那积极的改革就是我的观念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一颗石头经常绊着我的路啊，我不会老是哈懒得这样去搬动它，就是一直绕一直绕，每次碰到石头就绕开，碰到石头绕开。我的习惯一定会尽量把这个石头拿开，那我发觉说拿开反而不好，再拿回来就好了，这叫反省。懂得去改，懂得去反省。那现在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必须要从自己容易产生错误的地方，就是在善用生命这个地方，必须要从它容易绊倒、容易产生挫折、老是失败的地方啊，必须要去防下手去防护。所以啊，有一个类似这个例子，他说被骗第一次是对方的错，被骗第二次是自己的错。为什么？你怎么每次都是那么笨呢？笨得那么彻底，被骗一次就已经惨了，还第二次还被骗，还有的被骗两三次、三四次一直骗上去，那你能怪谁？这不是怪人家，我们经常讲宗教乱象。宗教乱象除了有心利用宗教的那些非宗教人有罪过之外，还有促成这些乱象得以滋长的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也要背一部分功因果，对不对？所以说我刚才不是讲吗，有一个法师，我就直接了当跟他讲，你觉得你最挂碍的事情是哪一件？他就讲出来，我说这件事情我办得到，我替你处理。好，这里你就比较挂碍。我们直接有的人可以直接讲他，你最挂碍的是什么？直接问题。所以像这个事情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引导。再过来，所谓的因势利导啊，因势利导啊，最主要是我们刚才讲，它有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呢，它不是那么僵硬的停在那里。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它是什么？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倾向这个，一下倾向那个。你捉摸不定，你不能老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一个会变动的。以前我在学日文的时候啊，有一个日本老师，哦，那个是真的是他的教学方法很多，每次来上都不一样，尽找一些很多怪招，可是让我们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用心啊。当然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变，经常变换我们的教学方法？不一定。可是实际上，一个懂得看对方的需要而做适当的调整，并不会一味的站在一个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它。就像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修行里面，比如说我现在修的，假设我修的安那波那法，或是我修安那波那法，可是我修到还蛮好的，可是修到最后发觉，我的嗔恨心很强。 这时候应该是暂时放下你的安那波那属息法，然后去修慈悲观，修完了以后再转回修安那波那。为什么？以慈悲观来对治你的嗔恨心，以便不让你的嗔恨心太过于强到让你很多的修行的功夫中断。所以这叫做因势利导，乃是就你所谓的需要的情形啊，加以导引，加以对应，并不是一味的只是用一个特定的方法来对待他所有的需要，这不能这样的。所以啊，除了启发潜能，弥补他不足，还要因势利导。再过来，熏习真善。我们经常讲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我经常讲说，此时不烧，待何时啊？所以啊，只要你有的柴的话，尽量烧。为什么？活生命不像柴一般，有肉身会一段慢慢折损掉，可是你看的是这一起生命的减损，身体肉身的减损。可是如果你看的是三世的生命的无尽流转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生命不怕烧，只怕你不烧，越能充分利用，所得的越多。这里面啊，变成在佛教里面经常有一个意义，就是要你发愿，要你发愿，要你起更广大的心，要你充分的想要借着不断的付出牺牲折损这个烦恼的我，而做更广大因缘的散布。这是佛教很特殊的地方。何况我们站在佛教的这个第八世的例子来看啊，你不断的熏习，不断的付出，你不但不会减少，你的善功德反而会增加。所以在利用善用生命的时候啊，很多人越珍惜自己啊，其实所做的事业啊越狭隘。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好像做广大事业的人啊，必须懂得放下，舍得越多，事业越大。越挂碍小地方的人啊，你就不要怪说身不公时，因为你限制了你自己。所以啊，在这一点上，我们经常会鼓励啊，每个人啊，即使做的事情依然是那一些，生活还是24小时，做的事情也是这些，可是在心态上做更广的放大，其实已经为他累积很强的福报。那这个当我们在引导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我们一般来讲说，哎呀，你要放下，你的家庭非常好，你放心，你现在怎么样，都是在用表面的，就是捞在他的利害得失上去鼓励他的，用他的利害得失去安慰他的。其实佛教里面的很大的一个作用力啊，我们佛教讲说正见真善啊，不落二道，不堕地狱啊。其实一个观念真善就不堕地狱，其实这里面好像有点好像太神奇了，不是？其实正见真善在某个意义就是意志力，那一个强而有力的清净意志力本身就引导你，就有一个足够自我安保护的一个作用，那个真善力。我们经常看到人越在乎自己的，如果你很在乎你的身体的话，稍微碰就好痛。有时候有些人呢，我有一个医师啊跟我讲，他碰到有些人明明不痛，他还痛得要死，有的人的脚已经断了好几年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已经断了好几年他不知道，有的啊稍微那更不会痛，他还那个哇哇叫。我们越把自己的狭隘眼光放在眼前啊，其实很多这些东西啊反而在这种利害得失里面纠缠不清。所以我们在引导一个人的时候，经常 除了在现实上照顾他，让他身心安定，还有就是让他花更广大的心。广大的心不一定像我们家已经行菩萨道，其实有时候像兼见器官，好，兼大体兼正，或是说，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谁？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会启发他怎么样，愿意提升自己的注意力，提升自己的所关照的面，让他的面放大。在南传的有这种例子，他们的临终关怀就是让对方临终者让他触摸到他自己所爱的东西，然后跟他讲说，我把这个东西让你摸一下，我要将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好不好？哎，你念头就起来。所以在很多回向的道理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所做的回向啊，必须最好是对方能感受你相同的心念。所以地藏经不是讲说为他做功德乃至一粒他的耳根，其实一粒耳根的意思叫让他肯定。肯定什么意思？肯定你的你为他做的这一份好的事情，这一份肯定让他的心在比较沉下去的心念里面，在他肯定你为他做的好，同时肯定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的时候，他心念就往上提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鼓励对方发愿，不要老是顾念这个身体，顾念这个短暂的这种家庭这个环境，希望说他自己即使此时未做，可是有更大的愿，就是说我愿意将这个生命做更广大的善用，而增广让它更丰富，这样的引导。即使生命不完，因为它是无限的流转，越用是越丰富。好，我们再看最后，我刚才讲过生死这两端呢，其实是我们方便定下，因为就我们这一期生命定的两端。可是生死其实没有两端，生死没有停到一直下去。那我们为了方便说定这两端，那定这两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定这两端方便我们说明，可是生命没有停止。当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死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佛教的观念，其实佛教在讲生老生啊，生住异灭生啊，其实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生是心不相应刑法，当然这个比较佛教名相。生之所以有意义，是要找一个对象，这个生才有意义啊。我们讲生，没有一个存在一个生，生一定针对某个东西讲生。好，我们来讲毛巾，湿毛巾是不是生的？对，对不对？湿毛巾就是湿毛巾。我如果对象只要针对湿毛巾的话，湿毛巾是不是生？对。可是我如果对象是在干毛巾的话，干毛巾是什么？灭，对不对？因为干毛巾被我沾湿以后，干毛巾灭，湿毛巾生，生灭是就看定在哪一点的呢？佛法是这样看，生灭不可得，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因为你硬把它安立在哪一点，实际上你所安立的点也无自性。那这比较复杂啊，我们这个没时间去谈这个。你讲生，你讲死，是就你这一期生命。我就在你死的当下，我讲你来一期的生命是生，就同一刹那，就在这个刹那里面，即生即死，即死即生。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提，我们常有死的哀伤、悲哀，却经常在面对死的哀伤的时候，忘了生的喜悦。明明一定要过去的东西不能坦然接受，却又因为不能坦然接受时，却不能好好的规划生，是吧？所以如果了解佛法的三世因果，了解这种缘起生命的相的话，照道理说应该很坦然接受生死。为什么？ 没有断灭，时不为永恒时，生不为永恒生，生生死死不断流转。所以我们在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这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并没有在面对一个临终者。当然，我们难免人之常情，我们对一个临终者，我们会有一种哀伤。其实你应该，如果你越加理性，你不是在哀伤，你是在不断的辅导他在刹那生死当中走得更平稳，这样而已。你不应该在人的死亡里面弄了太多感情。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会被境所转，而不能很恰当的，你自己会看受不了。当然这个是不容易做到哈，不过我是说应该有这样的，慢慢有这种认识。也就是说，其实不但是我们辅导别人要懂得这样，连面对自己也要知道，其实生死是一个很无可奈何，必然放下。可是生死却也蕴含着你无限的机会。你既然面对这无可奈何的时候，一味在那无可奈何里面跳脱不出来，你怎么不反身去转生命那一份无限的机会和转机啊？你应该去珍惜啊！所以珍惜的这个生死的转折，不断的转折转机，珍惜自己的这一份的转机，也珍惜别人。所以那一份对临终的关怀，会不是带着很强烈的这种悲欢离合喜、悲欢离合的哀伤，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极大的尊重的一一照顾，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看一个死，你跟着哭，你最好不要一下子看太多，不然你怎么哭得完？哎呀，受不了！你自己始终在生死当中情绪不断。当然，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每个人做不到，可是实际上站在佛教的立场是应该这样的。所以一教经的时候，阿罗汉看到佛陀走了，他只讲说：“一何而几哉？一何而几哉？”佛陀慢走，不应该不等来。当然，他没有讲后面那句话，可是他们也很自然。哦，佛陀走得好快哦，就这样而已，就走了。他不像我们好哀伤，因为他是得道圣者，他知道生命无限的，不断的过去。佛陀已经觉悟者，所以他哎呀，佛陀走得好快哦，就这样。众生失去的灯塔，失去的也明眼人，哎呀，众生不抱歉啊，就这样。他管了他，他就是就是，他没有情绪的那种躁动，因为他知道生命不是这样看，不是我们这样有生有死，他认为是生死两边都舍的。好。生死既然如此，生即死，死即生啊！我的看法就是说，待生亦如待死，待死亦如待生啊！就是说，对生死应该要平等看待。因为如果一味的只强调临终关怀，你忘了临终关怀难道不是平常来的？所以应该待生如待死，待死如待生，对待临终者如此关怀，对再生者也要如此关怀，对再生者如此关怀，对临终者如此关怀。为什么？生死不断，这才是临终关怀。我们不要把临终关怀的做法可以一个范围，可是临终关怀的精神不要有这么一个狭隘的范围，对不对？好，再过来，差不几分啊，知行合一，解行并重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所以知行合一与解行并重，就是今天早上我还跟一个法师讲啊，今天我在面对一个无常，一个即将面临无常的人，我们除了是一个照顾人付出者，其实你也可以是一个不断的受益者。为什么？我们天天送阿弥陀经，我们可以天天送无常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受难的人的那种不自在，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无因之生，就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看到一个人怎么去挣扎，怎么去放下了他执着，也看到他被他的执着所覆盖而不得自在。这一切一切都不断在呈现人的生命真相。我就在照顾的同时，我比别人跟我讲经讲法，我这个真真实实的说法者啊，不断地告诉我，你我如此，你也如此。 所以付出者并不是一味的就付出，其实付出者往往受益恐怕有时候都会比受益接受者更大。所以有些人不断在付出的时候，你发觉说，哎呀，你都没有在好好的用功修行，没有吗？我一天24小时，随我看待这个病人有8小时，我送8小时的无常经呢，对不对？我体会的是活生生的无常经，我并不是理论上的。所以了解一个生命，了解这个生命的意义，懂得尊重，懂得善用的人，应该好好的付出啊。我们讲过，懂得生命可以不断的付出当中丰富的，那你就不要再珍惜这个色身，善用色身，不要那种吝而不用啊。其实在你付出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多。所以在这种做临终关怀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一个学习者，我们就是一个体现生命的人，尊重生命的人，我们就是善用自己生命的人。因为众生彼此相互交感，所以说我在善用我的生命，尊重我的生命的同时，我将这种尊重和善用就落实到一切有情生命上，自他真善，是这样。时间关系，跟大家超过了3分钟，希望今天的这一场演讲对大家有所帮助吧。好，那我们这一场就到此，好吧。
我们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把我们这两天的精神，在这边标记了出来。相信大家能够将这两天所学习到的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尊严啊，有问题我简单打一下。勿尊重生命，目前生命社会上有很多堕胎情形啊，请问堕胎有何果报？如何智慧善巧劝导妇产科医师及妇女不要行堕胎术？简单来讲啊，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你今天如果你不要，我们经常会觉得他可以堕胎，是因为你觉得他好像还没有很具体的生命现象，你看不到他的苦，你太忽略了他的，他感受到的那一份嗔恨心。你说那是我的孩子，那是我们人世间跟他定你叫做母子，叫做父子。在众生的业感里面，他只知道你伤害过我，那以后怎么还？我跟你设牌位，那很简单嘛，我就跟你杀了以后，你不要生气哦。我要杀之前，我已经跟你设好牌位，待会杀完你就去那个牌位住，那你就不要恨我，那试看看。我想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人家跟我这样讲说，你不要生气哦，我待会杀你，我已经跟你设好牌位，待会跟你超度，所以你不要起嗔恨。我想你杀我，我会这样放过你，是不是？其实只要多一份对每一个存在每一个刹那的生命的那种他的感受，你就不容易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劝他，其实怎么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忽略一个小孩子，他虽然看起来一个婴儿不懂，可是他所感觉的那一份最直接了当的嗔恨和仇恨心啊，是跟大人一样的，大人一样。如果你更深一层去感受他在被你伤害的那一份苦啊，你就不敢杀大人，不敢杀小孩，也不敢堕胎。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我们也不能讲说堕胎一定，因为这里面啊事情很难是把它分说绝对如何，因为我们经常考虑到可以合法的堕胎，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有一些状况不是一个断然分 该或不该，因为这个堕不堕胎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的。你不堕胎，你保护这个小生命可能会伤及这个大生命。这里面的事情，当事情很难去分说做这边好或做那边好的时候，我们只好取其平衡，尽可能的选择一个两面能照顾到的。很可能基于某种特殊的情形，因此你不得已要堕胎，可是你已曾经谨慎过，是基于不得已你才堕胎，你总是谨慎过，总是你曾经尊重过这个生命，我相信这样的过失是少很多。可是如果你认为说因为可以堕胎，轻易轻轻慢慢的随便把一个生命毁掉，我相信当我们面临以后，人家也很极为轻率的把我们的生命的存在价值也轻易否定掉，那时候的感受我相信你应该会很深刻的。所以如果能经常做这个思考，我认为这个堕胎啊，来自于大家对生命的，不要因为它是弱小的就予以忽略，乃至我们甚至要讲不是堕胎的问题而已，乃至其他的畜生，如果你能感受那一份被伤害的苦痛和那个嗔恨的话，将心比心，我想你连畜生都不敢随便杀。那我问他，哎呀，畜生是怎么样？不知道的不知道，知道的就知道，点滴哦，都有业报。哎，好，再过来，从佛法角度，在生活上如何预防形成各种癌症的原因及业力，如口腔癌、肝癌、肺癌哇等等癌的形成原因、业力为何，预防之道为何？好。因为我不是医生，不过我又因为我自己也不大，不过我可以知道，我经常提的几个观念，第一个，不要把自己看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在日常生活跟人家计较的人，你应该把你的人生要有一个比较，除了你要做创事业，想要做一个现实大家肯定的人之外，我觉得人最重要，必须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来自于跟人家竞争斗争出来，而是来自于付出、牺牲、奉献、无条件的这种心愿要建立。人必须要有这种崇高的意念放在身上，他会带着你往上。再过来，多运动，我觉得应该多运动，做有益的运动，其实也在增长自己，消除自己的身业，然后增长自己的福报。所以我觉得应该多运动，而这种一种放松压力的问题啊，应该要消除。所以我觉得饮食正常，多运动，要多运动，还有应该啊多主动关怀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药方。当然这个要量力而为，可是一个人当他自己太容易，人的身心经常结很多东西啊，是因为你太用心于这个单纯的身上。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把身心往外付出的时候，懂得去关怀别人的话，我发觉啊，很多身心会得到平衡。有些人的压力，有的人对自己的那种有人的信心不足，自我否定，很多的心理病啊，我觉得人很多，现代人其实我自己认为现在很多的病啊跟心理有关，是跟心理有关。那心理要出去除啊，当然第一个保持正念，那这个有时候很难抓，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付出关怀别人。因为从付出和关怀别人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而且啊，你会发觉很多你所不足的条件从你付出当中会得到。简单来讲，人的寿命不足，有什么？有寿命不长，还有福报不足。寿命已尽没用，对，那我们寿命已尽，当然这是业报已尽。可是有些情形是什么？寿命还有，命根还有，寿命还有，可是问题是福报已尽，福报已尽也会死。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当你不断主动的往外关怀的时候， 其实在建立自己的清净心，建立自己坚定的意志有很大帮助的同时，其实在累积自己的福报，在佛教的立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一直在强调我如何得如何得，可是当他转个念头我如何给如何给的时候，我发觉可以治掉好多病，不再只是关怀自己，而懂得关怀别人的时候，其实很多病就因此相对解决。尤其有些人没有自信的经常挫败的人，当他主动去关怀别人的时候，这些问题有的都解决掉。你觉得自己压力很重，当自己往外出去的时候，发觉很多压力也跟着不见了。所以我在某个意义，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增长自己的福报，福德资粮，以大悲心广结福德资粮。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现代人里面啊，不要光只是念念天天只想着自己不足不足，自己只需要什么，反过来给的时候，你发觉很多问题刚好是过来转过来。所以越觉得自己不足的人啊，那个生活很苦闷，当觉得自己可以给的时候，突然就变丰富了。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一个人，有一次，阎罗王问一群人，问两个人，你们下辈子想要照顾人的，还是被人家照顾？一个人讲说，我喜欢被照顾，所以啊，一个说我喜欢照顾人。结果被化验被照顾的人就变乞丐，那化验要照顾别人就变富翁。所以我们喜欢化验被照顾的还是照顾人，我们想要得自己的病呢，还是将自己那种容易结病的身心给它舍下的话，让病不得结合，对？有我这看法，因为我不是医生哈，你们就参考参考。为什么要让无常活起来？那不是很可怕吗？无常不会活起来，无常不管你怎么样，无常就在现实里面。正如你刚才你拿条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无常你才走得动嘛，对，因为这一步走过去，那一步提起来，那一步走过去，就是每一步都无常才走过来的，对，你每一步都那东西你才把字写出来的。无常让一切消失，无常让一切成长，就好像我们经典讲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一切法得以成就。你能不能感觉这个道理？因为经典讲说，佛陀问弟子问佛陀说，为什么都空的一切法怎么存在？佛陀跟他讲说，因为一切都空的，所以一切法存在。所以答案跟问题一样，那实际上也如此，因为一切都无自性，所以一切才能生成灭。因为一切是生灭，表象生灭，实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成就，一切法成就，一切法衰败，是这样。所以无常会不会可怕？无常只看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硬要执着东西是很长，你怕你舍不下，明明无常的东西硬要去怪它，你经常被无常所吞没。如果你知道世间必然无常，我随顺无常，你看，我知道这个毛巾不是我的，所以我不会执着，我擦完就放下，穿这一条放我擦，我待会擦完我会不会带回家？不会，下次继续用，因为我待会不擦，我待会就走过去，我什么都认为它不常性，所以我什么都用。当我爱护这一个杯子的时候，难道我就这一辈子抱着吗？就因为我知道它非我常性，非我常用，所以我喝完就放，就因为我放，所以两手就空，空了就可以再抓别的。因为我什么就像镜子，什么都不粘，所以什么都能印，底片是有来就没去，结果连那个造出来的东西不久也退掉，不是吗？所以无常不可怕，无常是成就一切法。所以你看你如何面对无常，以恰当的态度对应它，随顺无常，观察无常，其实你不但不会被无常所吞没，而且在无常的功德当中成就一切功德，对。在阐释临终不得欢处搬动的利益下，如何观看大体见证的利弊影响？我们经常讲说身体不要移动啦，怎么样啊？其实有时候把这个太强化了。如果实际上来讲，我们很多身体到临终的时候其实没感觉了。如果从实际医疗没感觉了，那有些有感觉， 其实最大的苦是割舍不下的苦，不是身体的苦，因为有些身体不见，没有感觉了。你说，不要动，你说不要碰它，它自己都在碰在墙、床铺上，它不是不碰，不可能，除非它悬在空中，否则的话，身体一定会被碰到，一定会怎么样？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念念挂碍着这身体，即使我不碰它，不让你触动你的烦恼，你难道就真的放得下？不是的。其实在佛教里面最重要的是现前一念的那个心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认为说，假如一个人平生当中很难升起善念啊，我鼓励他大体虔诚。为什么？总是有个好念的念头，我放下身心。所以我们要看情形，如果你是一个即修禅定的，或者说你自己身心有一个足那个，或者说有某种因缘，你觉得说我不想让这个维系的东西来触动我的念头，可以。我基本上有一个看法，就像我们抱小孩子，旁边如果你的仇人笑话打你一下，你说你这样打我，你就很起嗔恨心。可是你抱你的小孩子，你小孩子打你揍你，你还会觉得说好健康哦，好有力哦。打同样的力道，一个好高兴，一个很生气，为什么？认知不同了。同样触动身体的时候，当我触动身体是让我躁动不安的话，我会身心动荡。可是触动的身体的时候，是满我的愿，满我成就众生的愿，有何不可？这时候善念增长，反而会觉得很安心，说我因为你为我做这种布施，我得以往生天上，我感恩你都来不及啊。所以这没有一定，就一般人我的主张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有所挂碍，那你就不要。可是你觉得说我不但愿意，而且我好要，就如我在割截自己的身体，我们当然不敢说痛不痛，可是我觉得说，像有些我们现实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忍耐得下来，就好像母亲，我觉得母亲在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那种痛是很痛的，可是他的痛并不是说谁叫要生这个臭小子，他不是啊，他在痛的同时，他有一种母亲生孩子的喜悦啊，不是吗？难道没有吗？有啊，痛不一定是一定要动念头的，痛可以是喜悦的，对不对？就看你如何去定位它，否则的话我们佛教会走越窄。人家那个斯里兰卡小圣的都把眼角尖出来，我们就大圣的连身体都不要碰，那么到底是谁大圣谁小圣都搞不清楚。如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动荡，你就不要，可是如果你好要的话，我觉得没有不可。为什么？依佛法的原理，如乌龟脱壳啦，如这样的，其实经典很少这样说的，大部分讲说现前一念是什么念，如果现前是善念，一以善念念念佛念法念僧的安定心啊，所以让他五善根相应，得以安乐死。所以问题是念头能不能带起来，如果能带起来没什么不可。我说人家假如说你这一生做很大恶业，怎么想都想不出一个善的，我鼓励你大体捐赠乃是捐献器官。为什么？因为这个流氓向来就割来割去的嘛，现在就剩下割这一个而已。那因为他想说我必然堕落地狱，可是这一生就是因为最后的捐献器官得以让我免离地狱苦，你想他要不要割？要是我一定割，因为我忍耐一下就免受地狱苦，你说像他的气魄再割一下。而且我们来讲现实的那种器官的感觉啊，有些有感觉，有些已经没感觉的。在临终的那一刹那，其实已经根深眼耳鼻舌身了，很多的根的作用已经慢慢退掉了。
未来的生命造化完全就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那这一次的讲座我们至此圆满，这次非常感谢美和护专惠清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也感谢